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，我的心中只有法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1月24日。1998年，通过姑姑，我有幸喜得大法。刚进学法小组，听到同修们在一起背诵师父的论语，感觉自己得法晚，回到家自己就下功夫背法。精进要旨才背了一半，1999年720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就开始了。背法给我以后的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第一部分，在洗脑班被迫害。1999年720以后，电视几乎每天不间断地播放污蔑大法和师父的画面，自己在家流泪，坐立不安。看到同修都去北京证实法，心想我也是大法弟子，我也要去北京证实法。由于自己从未出过远门，就打了一个面包车去北京。司机问我去北京哪里，我说去中南海，可刚进北京就被中途截回，面包车不让进市里。回到家中我还是坐不住，过了几天就和另一位同修去了天安门。记得当时走上天安门的那一刻，真的是用尽所有语言都难以表达当时的震撼，心顿时豁然宽大了。紧接着就感觉到师父在往上把我，火箭式的快速提升，至今都难以忘怀。只可惜当时怕心重，又执着圆满，没能在天安门喊出法轮大法好，就被我们当地派出所接回，接着就是非法拘留，被关进洗脑班。在洗脑班里，我被靠在大树上，坏人揪我头发，用扫帚把打双腿，扫帚把都劈了，打得我双腿都是紫茄子色的。我心里就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位置中讲的法，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，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。我知道只要心中有法，就一定能放下所有执着。我去北京证实法，当时孩子还很小，放下一切就去了，可回来的关就难过了。我被强制灌食，当真的是放下生死的时候，警察立刻停止了灌食。最后我被送进精神病医院，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，直到双眼模糊才送我回家。2000年10月1日前，我又一次走上天安门，这次没有上一次的怕心，心里就一个念头，我一定要证实法，还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。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这一次我又被当地便衣强行装上车，车里已有许多来京证实法的同修，当时全车同修高喊一路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把我们拉到东城看守所，又被当地驻京办事处接回当地，送进洗脑班。2000年10月4日晚上，警察轮番暴打我们，把书卷起来扇嘴巴，一边打一边问还练不练，还让骂师父骂大法。 我当时就坚定一念，打死也练，打死也练。他打多快，我心里就念多快，打死也练，打死也练。注：当时这一念是放下生死，是对的，现在是不能承认他，更不能让他打死，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警察又把所有同修拽到院子里，呵斥我们跪下骂师父、骂大法。我不跪，更不能说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话。他们又拿棍子打我们的腿，我不跪，就让我和另一同修面对同一棵大树站着，又找来木板打我俩，一边打一边说：说你是李洪志的好弟子，说你是李洪志的好弟子。我当时心里一愣，还没说话，看到对面同修倒下了，我心想他们毕竟也是被迷惑的生命，不能让他们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，我也倒下了。他们一看吓坏了，立刻停止了对所有同修的迫害，他们把倒地的我们抬到屋里沙发上，一边喊我名字，一边掐人中，又泼水，又踩我的脚。后来听同修说，打人者头上的汗都流到耳朵下边了，他们商量着送我去医院。我哼了一声，他们看我醒了，他们一夜未眠，不停来看我，让同修给我喂水。从这以后，停止了洗脑般的迫害。第二部分，在劳教所传大法经文和学法。2000年11月25日，邪恶强行把我送到当地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，警察把我们这些不转化的都放在一个班里，我被法，也带动班里的同修都被法。外面的同修也想方设法把新经文讲法带给我们，只要传进来一个新讲法，我们几个同修一夜不睡，一人一张新经文，把16开的纸折成八小块，侧躺着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写，不能出一点声音，因为晚上随时有人看管，不能让大法受到损失，也不能让大法弟子受到迫害。第二天，我们就出一份手抄新讲法，然后传到别的班的同修手里，各个班都能看到新讲法之后，我们才完整的看一遍新讲法。师父说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。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觉，选自《精进要旨》佛性无漏。同时，我们也有责任和使命唤醒被迫害、被谎言蒙蔽的同修。我们白天劳动，当时是坐在凳子上做假花，我就被法给同修们一起学法。虽然背着法，假花做得又快又好。队长听到我被法，也无可奈何地说：某某某，声音小点。因为劳教所是不定期查我们的经文，同修的智慧真的是神通广大，一同修把用完的牙膏皮顺着底下拉开，把经文放进去，就放在脸盆里，还有很多很多各种方法保护了我们的经文。有一位老年同修正念很强，怕新来的同修被迷惑，见人就说：转化是错的，转化是错的。一次他去水房洗手，边洗边对旁边的人说：转化是错的，转化是错的。再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队长，他俩都笑了。后来通过我们讲真相，很多常人都明白了真相，帮我们传经文、买纸笔，给我们带进了块电子表。到了整点，我们就发正念。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位70多岁的老年同修，不认识几个字，晚上把经文放在枕头下面，看一眼背几个字，盖上，然后再看几个字，再背几个字，几个字的背，也背下了一篇经文。 我明白是师父给我们开的智慧，只要能传进来的经文，我每天背给同修，我们都学一遍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心中有法，就能走出邪恶的魔窟。2003年10月份，我走出劳教所，被当地公安局接回，又被送到洗脑班。因为我不进食，身体虚弱，警察让家属接我回家中。回到家，我调整好状态，多学转法轮，多练功，多发正念，多救人，弥补自己的不足，很快融入到正法中来，也成立了家庭资料点，成了万花丛中的一朵小花。通过这么多年风风雨雨，我悟到，是法才让我有了坚定的正念，酷刑面前信师信法，是法才能让我放下生死，让邪恶惧怕。所以我们多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才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才能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慎重发放真相台历，切实救人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7日。对于每年的真相台历，我都很珍惜。从购买耗材到做成整本台历，再分到每个同修手中。其中包含的不只是同修的经济付出，还有参与其中的同修的宝贵时间精力，还需同修的强大正念，还有师尊的慈悲看护。所以在每年的发放真相台历这个救人的项目中，我都是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，然后送给常人，效果非常好。常人看见这么精美的台历都非常喜欢，因为台历上面有救他们的真相。前几天我碰见一位同修，交流了一下他们是怎样发放真相台历的。今年分给他们那边的台历有点多，可能同修有压力，他们在集市都是见人就发。听了之后，我想起了几年前到一个不熟的常人家，他家摆着台历，我以为他明白真相，就跟他聊了起来。结果他很反感，我觉得很可惜，这么珍贵的东西没能救了他，白白浪费了。在市场买本台历得五六块钱，常人不明真相的话，完全当成日历用了。昨天我出去讲真相，遇见一位常人，跟他讲完真相后，我说送你一本明慧台历。他一看说，今天早上在他家门口捡到一本跟我的一样，我就没给他。不知同修这样发放能不能起到救人的作用。我还碰到一位常人，他说他经常赶集买菜，去年他在集市上收到四五本真相台历。针对这一点，我们在发放前先问一下对方有了吗，然后再决定是否给。同修啊，救人就是不容易，我们应该用心做啊，不能应付事，不能浪费大法资源。我们不是给常人发福利来了，我们是遵从师命救度众生来了。我自己悟道，明慧真相台历是师父给弟子开创的救度众生的机缘，也是师父对世人的无量慈悲， 所以我们也要珍惜慎重发放这个救人的真相台历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在实修中消失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6日。我得法20多年，在最近几年的实修中，一点点地发现自己身上人心多，怨恨心还很强。下面谈谈，有一位同修有病业磨难，来我家的学法小组，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，我们互帮互助，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的经历。这位同修是我们当地人，2年前在外地买了一套房子，今年7月份回到当地。我知道后，跟他联系了一下，得知他状态不太好，所以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。现在他身体出现了病业磨难状态，法不能学，功也练不了，什么也不做了，每天要吃6-7顿饭，夜间还要起来吃一顿，一顿只能吃一点。当时我就惊讶了，我说你来我家吧。第二天他来了，是他丈夫带他来的。一进门我看见他瘦成这样，她丈夫说了几句她的大概情况就走了。我问她的情况，她告诉我，在1年前，她被邪党抢走大法书，说是有人举报，到现在只有一本转法轮，丈夫不让她学了。她善意地和丈夫沟通，就只能一个人在家学，也没有和同修联系。她丈夫是个常人，也把他控制得非常紧，不让学，结果导致成这样，一人自理不了，都管不了自己。我问他，你好好向内找一下自己，哪里做得不符合法了，咱们能走到一起，也有各自要去的人心与执着。他就说起家庭情况，和丈夫之间的关系，经常是不融合，说不到一起。经济上的争论，她丈夫对家庭不负责任，不管孩子，她生出了怨恨心和不平衡的心等各种心，导致成这样子。我告诉她，那你就把这根子找出来，去掉它。今天来我家，这是师父慈悲苦心的安排，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，时时在我们身边保护着，点化着，加持着我们，咱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你也来帮助我去怨恨心、自私心等各种不好的心，咱们好好在一起学法，各自找自己的不足，共同精进提高，坚定过好这一关，听师父的话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因我家是学法小组，下午我们在一起学法，同修也说了他的情况，我们一起切磋交流，互相帮助，尽心学法，一字一句明法理，时时用师父的法对照自己的行为，思想意识清清楚楚地学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做到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万事为别人着想。通过一起学法后，同修找出了自己长期以来存在的各种不好的心，最突出的是怨恨、自私，各种心暴露出来，去掉它。到了第三天，同修的状态有了大的转变，从一天吃几顿饭，到1天3顿，而且每顿的饭量也多了，由原来不能坐一直趴着，到能站起来，完成学法练功发正念，全部能做到了。 来到集体学法环境太好了，这就是师父要的。同修在我家住了五六天，同修的身体状态一切正常，同时把所有的大法中听的、看的、练的全部给他下载好。回家的时候，她丈夫接她，高兴地说，变了一个人，真不敢想象。同修也告诉了丈夫大法的超长，在这环境如何好，如何神奇。到了中午，我要在家做饭，她丈夫非要到饭店吃，我们就一起去了。同修除了吃菜以外，还要一中碗面。她说吃不了，让我帮忙吃点。我说不用，她就全部吃完了。她丈夫很高兴。我们给她进一步的讲了大法真相，让她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彻底明白了，这个生命得救了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起回家了。同修的表现也是我的一面镜子，通过这件事情，我改变了一个观念，就是不在家庭的矛盾中、怨气中看问题了，不在对错是非中看问题了。每当矛盾发生的时候，不去辨别矛盾双方本身的是非对错，我只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师父把矛盾摆在我面前，成就我什么？我该如何去提高？找自己的不足，提高自己，升华自己，这就是我要修的，这就是师尊的苦心安排，让我提高的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他又站起来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7日。同修 A 没有上过学，但是生性善良，一心想着救度众生，面对面的发真相资料，心非常纯净，越人多的地方越去发。汽车客运站、菜市场、集市、街道、学校等等，都留下了他的身影。这样一位好同修屡遭邪党迫害，最后一次被非法判4年，在女子监狱被迫害的全身瘫痪，抬着从监狱出来，可能是被打了毒针，也可能吃的食物里下了毒药，他全身疼痛。来看他的亲朋好友都说，可能活不过2个月。他老伴儿也说，你要是活过来，我给你磕头。本地协调同修第一时间去看他，送给他一个装有师父的广州讲法的播放器，叫他一定要坚定，正念要强。本地还有很多同修都陆陆续续去看他，鼓励他。他每天坚持听法，也向内找，不能站起来就躺在床上练功。他跟师父说，师父啊，我还要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正念声援下，在他自己弯心透骨去执着的实修中，不长时间，70岁的 A 同修又站起来了。他的事轰动了整个家族，也震撼了所有认识他的世人。后来他还到派出所去给警察讲真相。 A 同修多次碰到我，叫我到他家去，我想这不是偶然的，于是我便常去他家与他在法上交流。我对他说，邪恶对你的迫害太严重了， 您先要多学法，向内找，是什么心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的。不要忙着讲真相发资料。 A 同修说，他向内找了，找到自己对老伴儿的情没放，对老伴儿有怨恨心，怨恨老伴儿有外遇，还欠了很多债，怨恨自己遭迫害时老伴儿没有出面配合营救，导致自己被诬判。 A 同修也认识到这都是人心人的情，知道都要放下。2023年到年末，真相台历出来了，我把台历往 A 同修家送，有时送一件，有时送两件，每件一般是60本，然后跟他一起一本一本的装进彩色手提袋，再装进他买菜的拖车里。经过多次交流后， A 同修能听取意见了，比以前也理性多了。他说他每天学了法，发了正念，然后求师父加持，再拉着拖车去发台历。心态不稳，正念不足时就不去，就在家学法。他说做救人的事，明显的感觉是师父在加持他，上坡像有人帮着拉拖车一样，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因为他身体还没有彻底恢复。他一手拉着拖车，一手拿一本台历，越人多的场合越去发，结果是人都抢着要，还帮着发，至少有十多人帮他发，有卖菜的，有卖肉的，有摆地摊的，年轻的年老的，男男女女都有。有的拿了台历回头又要，说要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、街坊邻居。 A 同修说那场面非常感人。我想前段时间 A 同修发台历，我只是配合，现在我也要主动出去发，求师父加持给我智慧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真的心里不装着害怕，坦坦荡荡做着该做的事情，堂堂正正地走在神的路上，没有害怕。警察也是等救的生命，来了我给你讲真相。于是我背着师父的法，骑着电动车，戴着口罩和手套，一边发一边讲，途中又碰着 A 同修拉着拖车在外面发台历。 A 同修真了不起，并没有在家休息。那天天很冷，70岁的老人都没怕冷，我被 A 同修感动了，把口罩和手套也都脱了，精神十足地讲真相发台历。那天劝退了很多人，还有一个人以前多次讲都没退，那天也劝退了，这都是师父的加持，同修的鼓励。那是我发真相台历最多的一次，大概有40多本。我们俩就这样配合着，一直将同修们做的精美的台历发完。过年之前，我又拿了两件对联送给 A 同修发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互相提醒着，不要起任何显示心、欢喜心等人心，任何的心都是贪天之功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们只是动动嘴、跑跑腿而已。在相互配合、整体提高、彼此促进中，渐渐的 A 同修的身体恢复到最好的状态，我自己也就去了怕邪恶迫害、怕别人说的人心。我们都在做三件事中升华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经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慧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号。我是一名老大法弟子， 将我弟同修整体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和修炼中的升华写出来，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师父安排多年不见面的同修。我弟两位同修发真相资料救众生，被当地警察绑架抄家，非法关押在看守所。我得知这一消息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，同修的亲属有的也是同修，因一时有人心正念不足，没有及时去要人，没请律师，亲属到派出所了解情况，让他们放人，派出所也不放人。我听后心情很沉重，有想救同修的一念，同修的事也是我的事。可是我接触到的同修都不知道被迫害的同修的亲属住在哪里，我心里很着急。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弟子有这颗心，就帮弟子了。有一天晚上，老伴儿突然间喊我一块出去，在衣服装店门口换手机膜，我顺便进去看看卖的衣服。有位青年女子在跟营业员说话，她看着我。我看了看店里的衣服，很快就出来了。这位青年女子也跟着出来了，我想给她讲真相。两人一搭话，才知是多年不见面的同修，她认识我，我不记得她了。我很高兴。交谈中谈到同修被绑架之事，我想配合他们家的亲属同修要人，这正是给公检法讲真相的好机会。可是联系不到被绑架同修的亲属，哪知这位青年女子就是被迫害同修的亲戚同修，这些情况她都知道，心里也很着急，也有想营救同修的心，师父就帮我们了，让我和多年不见面的同修相遇。谢谢慈悲的师父。第二部分，鼓励同修放下怕心，配合营救同修。亲戚同修捎信约定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的父亲，也是同修，他的心情很沉重，我鼓励他放下怕心，和同修配合走出来营救家人同修。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，咱们要信师信法，这是修炼中要走的路，也是给公检法人员讲真相，救他们的好机会。后来我和亲戚同修又见到了被迫害的同修的亲属同修，我们在法上交流切磋，要请正义律师会见，我们正念正行，抓紧时间写真相信送给有关部门。在师父的帮助加持下，我们请到了正义律师，给律师看了公安部2000-39号文件和新闻总署50号令文件，并把利用法律反迫害的真相资料递给律师，增加了他的勇气和信心，让律师尽快看被迫害的同修的案卷。我们第一时间把同修被迫害的情况曝光在明慧网上，震慑邪恶，并告诉律师到看守所把师父近期的讲法、明慧网同修利用法律反迫害、正念正行的交流文章等念给同修听，坚定同修的正念，希望同修在看守所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迫害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给警察在押人员讲真相，救度有缘人。第三部分，走师父安排的路，营救同修，讲真相。我们每去一个部门，事先求师父加持，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因素，清除另外空间场破坏大法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，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达到所到之处空间场。在去检察院的路上，我们有些紧张，有顾虑心。到了信访接待室，我们见到了一位女检察官，我们让她查询同修被迫害的信息，她很同情同修的遭遇，说话间透露他家人也有修炼大法的，当时他就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律师，看能不能帮忙叫看守所释放被迫害关押的同修。我们被他的善举感动了，心里轻松了许多，没有了怕，增加了我们营救同修的信心，这是师父安排在鼓励弟子。我们还多次找到另一位被迫害的同修的儿子和女儿，他的女儿有时指责埋怨我们，我们不动心，牢记师父的教导，抱着一颗慈悲善良的心劝他，你母亲是被冤枉的，你们可以利用法律反迫害， 给你母亲做无罪辩护。我们理解他母亲这么大年纪，做好人被关押，他在精神上承受的痛苦和压力。在经济上，我们也给予他一些帮助，让他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。当时他们已经请了熟人律师，我们让他把律师的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又找到他的律师，并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信仰合法，迫害有罪，送给他真相信，利用法律反迫害的资料，他都收下了。我们告诉他，希望为同修做无罪辩护。后来，遗憾的是，他想做无罪辩护，向领导和上级汇报审批，迫于压力，最后还是做了轻罪辩护。疫情封控期间，法院一审在看守所开庭，只让同修亲属和亲戚两人进去，同修们求师父加持，在看守所附近发正念。一审开庭结束后，亲属同修讲，被迫害的同修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，做好人，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等，为自己做了无罪陈述，证实大法。律师也在法庭上有理有据地为同修做无罪辩护，站在正义的一边，指出我的当事人没有违法。法官检察官受到了良心的谴责。在法庭上，法官和检察官都讲，接到了海外同修打来的电话，也震撼了他们。虽然律师和同修都做了无罪辩护，在协党体制下，法官还是非法冤判，同修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加强正念，写了上诉书。第四部分，递交真相信和法律文书，反迫害，救度众生。我们放下人的观念，不执着结果，继续坚持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根据我的情况写真相信，递交真相信和法律文书到中级法院相关人员手中。在法院，我们查看一楼大厅法院信房接待日院长、副院长、庭长、纪检等人员的值班时间，记录下来。到那一天，风雨无阻，近距离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。我们都按时来到中级法院，向他们反映同修被迫害的情况，要求二审公开开庭审理，无罪释放同修。院长接待日那天，我们去后，是一位30多岁的人在值班。同修微笑着问，请问你是院长吗？那人回答说，院长今天有事，我来替班，你们有什么事给我说，我向领导汇报。我们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真相，天安门自焚为案，公安局乱抓修真善忍的好人冤判，没有一个文件认定法轮功是谋教，中共是邪教，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，江泽民腐败治国等等。他听得很认真，我们走时把真相资料送给他一份，并说看完后交给院长看，希望他们自己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主管案件的庭长接待日，我们也去了，给庭长递交了开庭申请书、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书和亲友辩护人委托书等法律文书，并给他递交了劝善信。在信访接待室里还遇到一位中年庭长，我们给他讲同修被冤判的情况，讲大法真相，他听得很认真。他还给我们说，多年前他办理过法轮功案子，现在怎么还在抓人啊？知道你们练功人都是好人，直到快下班时间了我们才走。出了大门口，我问同修真相资料送给他了吗，同修一看还在包里，我说快拿给我送进去。我跑进门卫室，手举着真相资料跑着说，刚才这份资料忘给法官了，我得送进去，没有一个人阻拦我。我飞快跑进一楼信访接待室，法官准备走，我双手递给他真相资料说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忘给你了，好好看看会得福报。他收下了，很感动。这期间我们多学法，发正念，营救同修的脚步没有放弃停留，去掉了一些执着心，也体会到修炼中的升华。一次我没有带健康码，进不去法院，我说你们进去吧，我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发正念，一直发到你们出来。同修二人进去了，我求师父加持弟子长时间发正念，清除中级法院另外空间场破坏大法，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 清除阻挡每一位法官明真相得救的黑手、烂鬼、共产邪灵，清除法官头脑里邪党文化、无神论，把真善人好、法轮大法好打入每个人的心中。我当时感到强大的能量把我包围住，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弟子。四周很静，听不见法院门口进出的响声。我守住那个灭字，放大放大再放大，入定了。那近两个小时的正念让我感受到师父赐予弟子佛法神通的宏大威力，心中谢谢师父。我抬头仰望天空，看到了中级法院上空天清体透的场景。二审开庭，亲属同修做辩护人，同修们在外面发正念。开庭结束后，亲属同修讲，同修不承认有罪，没有违反任何法律，是一个守法的好人，正实大法。亲属同修在法庭上念辩护词，同样正实大法，指出公检法人员办案终身负责制，不要制造冤假错案。辩护人在辩护时，法官厉声叫同修不要再念了，同修守住正念，不被带动，智慧地把重点的内容念完了。被迫害的同修在看守所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，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，突然出现身体病业，看守所害怕承担责任，通知法院法官人员要放人，家人把同修接回家了。众生都在等着听真相得救，给众生讲真相，那是我们的历史使命，是我们肩负的责任，是兑现自己的誓约。在这过程中，我们放下了很多人心，磨练了意志，心性得到了升华。让我们共同珍惜最后不多的时间，用大法中修出来的慈悲善心走出来，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神奇与美好，让那些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的公检法人员听一听法轮功真相，了解法轮功，辨别善恶，坚守良知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4年马来西亚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修去抱怨心和妒忌心的一点体会，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3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从2003年初正式走入修炼，我想把自己修炼中遇到的一些心性过关和大家交流，与同修共勉。第一部分，修去抱怨心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在我遇到心性过关时，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深的认识。有一次，一位同修因为一件事情对我发火，我当时忍住了，没有与他发生争执。之后，同修又在公开交流中谈到这件事，同修在向内找，说自己对我有抱怨心。同修在这个矛盾中提高了心性，可是我心里却感到委屈，觉得同修在说事件经过的时候，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。我也看到了自己有好面子的心，心里有点堵，当时强忍着没有表露出来， 第二天早上，我参加媒体项目的大组学法时，一位同修交流了学习师父新经文远离险恶的体会。同修说，在读到经文时，心里对师父说，我并没有对师父的抱怨啊。这时他的头脑中出现师父的法，那时候你撞他，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。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同修说自己当时就明白了，对他人的抱怨深挖下去，其实就是对师父的抱怨，对师父安排的提高心性的机会不愿提高，反而生出抱怨心。我在听同修交流时泪如雨下，感到一股暖流贯通全身，我心中所有的委屈一扫而光，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，感受到师父为了让我和同修提高心性，消去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力所做的苦心安排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在修炼路上给我的帮助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回想在修炼的路上，很多时候遇到矛盾，我只是从表面上做到忍，并没有真正达到坦然不动。这种表面的忍耐与我人中的个性有关，我从小就讨厌争争斗斗，不喜欢与人争吵，遇到麻烦宁愿吃点亏，息事宁人，所以我能够维持表面上与人和睦相处，但是我心里并不是真的认同对方或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因此长久以来形成一种保护自己的观念，积累了很多怨恨心。这种表现离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差得很远。有同修曾当面说我心口不一，心里想的和口里说的不一样，我也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，这是不真的表现，没能从本质上同化大法。当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这只是第一步，要完全修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我个人体悟，有了不好的思想也不用太过焦虑，只要能排斥它，分清这不是自己的真念，多学法，用心学法，有想要修好的心，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去掉这些败物。第二部分，修去妒忌心。我经常会有看不上同修的心，这是妒忌心的一种表现，虽然知道这个思想不对，但时不时的还是会冒出这种观念。今年遇到一件事情，给我的感触很深，对同修之间结下的圣缘有了更深的体会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每天都在做三件事，但是陷入麻木懈怠的状态，感觉不到心性的提高。相反，因为放松自己，再度迷上看偶像剧、刷视频，真我的一面很着急，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正念彻底摆脱这个看电视的执着。一个周日参加集体练功后，我正准备离开，一位同修突然叫住我，要送我一张神韵卡。我平时和这位同修接触的很少，我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为什么要送我神韵卡。同修对我说，你是从大陆来的，没有办法去别的国家看现场的神韵演出，所以想免费送给我一张神韵卡。他还很关心地问我，现在有没有工作。原来这位同修以为我经济上有困难，所以想送我一张神韵卡，让我也能看到神韵的表演。我很感激同修的善心，我说我有工作，谢谢他给我这张神韵卡，下次遇到他我会把钱给他。这次同修主动送给我神韵卡后，我回家登录神韵网站，看到有交响乐团的演出，就点开了。当雄伟壮阔的神韵音乐响起， 我顿时感觉似乎穿透我整个身体，整个人包容在能量场中。我一首接一首地听下去，感觉非常陶醉。之后我每天做完工作都会听几首神韵交响乐，虽然我对音乐是门外汉，但是感觉到神韵的音乐层次非常丰富，内涵宏大，让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。神韵的舞蹈和短剧节目我也会点开来看。有一个节目，舞台的天幕出现了师父的法相，师父慈悲地看着我，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，就像迷路的孩子找到了亲人，悲喜交集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弟子一定好好修炼，跟师父回家。看了几天神韵节目后，我发现自己没有再想看电视剧的心了。我感受到同修送我神韵卡并不是偶然的，是师父看我正念不足，现在执着中难以自拔，所以安排了这一切。再次感恩师父，感谢同修。这件事情也使我认识到，每一个在大法中修炼的弟子都是无比珍贵的，同修之间都结下了圣缘。我那种看不上同修的心、妒忌心，是旧宇宙中为私为我的表现，是恶念。第三部分，形成整体。师父要我们集体练功，集体学法，形成整体。我悟道，我们每一个弟子融入这个整体之中，就能够互相帮助，互相督促，共同精进，共同提高。或许你不经意的一个举动，对别人会有很大的帮助。说到形成整体，马来西亚有非常好的条件，有集体学法的会所，周末还有集体练功弘法。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本地同修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学法练功了。一些中国来的同修刚来的时候很积极，很珍惜集体练功和学法的环境，来的时间长了，有些人也不参加了，不清楚他们是出于什么原因。如果是因为求安逸，那就太不应该了。我们都知道，在中国大陆那样高压的环境下，大法弟子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，他们都是顶着压力集体学法。我们既然来到海外了，应该更好地利用这个环境。有一位同修跟我说，自己在家里练功是个人修炼，和在外面练功弘法本质是不一样的，这是在向众生弘法，是正法修炼的一部分，在救度众生方面两者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我很认同同修的悟法，我自己在景点练功时也有这种体会。虽然我只是一个人练功，但是在景点面对中国游客练功时，明显感到能量场非常强，是师父在加持，清理景点整个空间场中干扰因素，清除中国游客背后阻碍他们了解真相得救的邪恶生命和因素。我在写这篇交流稿时，同修们正在会所学法交流，我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去，所以只能通过线上和大家一起学法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也感到学法的质量和用心程度比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要好很多，很少溜号，而且同修们交流的也很好，使我受益良多。我个人觉得，参加集体练功学法不能抱着有求之心，如果觉得参加集体学法练功自己没有得到什么提高，因此而不参加了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。因为修炼是无所求而自得，也许在你不知不觉中你就有收获了。而且集体练功学法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，作为弟子应该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。所以我也希望马来西亚本地同修和中国同修 都能圆融整体，参加集体练功和学法，无条件的圆融师父所要的，形成整体，更好的救度众生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。 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